我们在座的以及线上的各位长辈、我们乡亲、我们同龄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奉主耶稣圣名做见证，昨天跟大家分享真正的信仰，今天晚上来谈真正的福气。我们世上的人都在追求福气，尤其是我们华人的世界，每逢农历新年的时候，我们习惯写春联：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。有时候有很多的家庭在春联上写了一个福字，把它倒过来贴在门上面。小时候不懂事，都会认为说啊，怎么贴反了呢？原来这是有意思的，这是福气啊，倒进来我们家了。写个春联，写一个福，倒过来贴，就期盼福气可以临到我们。假如福气这么简单就到，那我们 每年都来写春联就可以了。虽然有些人写了春联，写了平安，写了福气，但是我们这一年当中，每天都有意外，有时候有天灾，有时候是人祸，人为的疏失，大自然的灾害，尤其我们现在台风期间，这个台风啊，慢慢往北前进，想必已经带来不少的灾情，求主耶稣来看顾我们，不是写一个福气贴在门框上，福气就会临到了。那我们在过年也常常讲吉祥话，从一讲到十，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，双喜临门，三阳开泰，四季平安。讲到五的时候，就讲五福临门。小弟今天晚上想要跟大家来谈谈五福临门。不知道我们线上的各位知不知道什么是五福临门？五福临门它出自于中国古代书经的洪范篇，书经的洪范篇写到五福。这五福是哪五福呢？第一是长寿，第二是富贵，第三康宁，健康的康，宁静的宁，第四好德，美好的好，品德的德，好德，第五是善终。今天晚上我们从五福临门来谈一谈真正的福气。五福临门的第一福是长寿。什么是长寿？长寿就是命啊，命不夭折，而且福寿绵长。我们台湾光复初期的时候，我们小朋友报户口都晚报了，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传染病盛行，孩子不知道养得活养不活，不知道夭折了就不用报户口了。所以光复初期那个时候，听一些长辈说啊，我身份证的生日是什么时候，其实我没有那么晚。我们光复初期的时候，台湾的平均年龄大概是五十几岁哦，那个时候人没有这么长寿啊。那个时候五十几就很老很老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当初大家都是务农，很辛苦，而且环境没有那么的发达，卫生环境不佳，医学也没有那么发达，所以那时候的平均寿命不长。我们现在因为健保，现在因为环境卫生改善，所以我们总体的平均年龄已经比以前多很多了。根据内政部的统计，我们台湾同胞，我们男性的平均年龄是 77.7， 我们女性的平均年龄是 84.2， 所以我们台湾同胞的平均年龄是80。按照圣经所讲的，我们算是强壮， 强壮可以到80，因为我们国家对我们很好，我们有很好的健保制度，所以我们平均年龄都不错，长寿。可是呢，有时候小弟跟着访问组去访问一些慕道朋友或者是同龄，有时候虽然拜访这位长辈，他虽然长寿，但是他生病了，他不健康。有些人虽然长寿，但是他很孤单，他的儿女没有跟他，没有住在他身边，有的甚至住在国外，好久才回来看他一次，疫情期间根本就没办法回来，所以他显得特别的落寞。那圣经有这么说，长寿呢，有一种人啊，这个神是他长寿，但是他没有办法吃用。我们来看传道书第六章，传道书第六章第一节，我见日光之下有一种祸患重压在人身上，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，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，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，凡有外人来吃用，自己是虚空，也是祸患。这边传道书的作者是一位有智慧的国王，他看见了世间的百态，他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人虽然长寿，而且也有资财丰富尊荣，但是呢，神让他不能吃用。所以假如我们神给我们的日子是很长，但是啊，也必须要有健康，而且要过得快乐，这才长寿才是福气啊。假如生病了不健康了，长寿其实有时候啊是反而是一种折磨。小弟大概十几年前在我们嘉义的内埔学生中心在做专职的侍奉工作，我们内埔教会有一位秋挂阿公，就是我们东元教会邱正修弟兄的阿公。秋挂阿公有时候跟传道去访问他，他们家住竹崎，我们从内埔开车去竹崎大概十几分钟，到的时候啊，正修的爸爸在客厅，那个邱武雄阿伯，阿德们阿伯，阿伯阿苦瓜，苦瓜阿公走得，一去后边去缠呢，去缠呢，可以被球啊，主耶稣让他的寿命到103岁，他90几岁还可以爬树，还可以去田里面，然后他跟这个他的儿子邱武雄。不用不用阿伯来照顾他，正修常常放假回去找他，正修的妹妹邱淑娟也住在嘉义，也常常回内埔去看阿公，所以这个邱挂阿公就是很有福气，他是长寿，而且呢又健康，而且家人也在身边陪伴他，所以这样的长寿，才是福气啊，才是福气。所以其实武林们所讲的长寿固然是福气，但是还是要有配合的条件，长寿要健康，长寿要快乐。假如我们长寿不健康，假如我们长寿又孤单，那你觉得是福气吗？不是福气。所以我们要祈求神呢，我们来听主耶稣的命令，要想长寿，主耶稣有跟我们讲，我们要在世要孝敬父母，我们就可以得到福气，在世上可以长寿。所以想要得到长寿这个福气，遵照圣经的指示，要做一个孝敬父母的人，那神会赐福给我们，这是第一条待应许的诫命。好，我们再来谈谈五福临门的第二个，五福临门讲第二个福气是富贵。什么是富贵？ 富贵是钱财富足，地位尊贵。哇，听起来好让人家喜欢。钱财富足，地位尊贵，哇，听起来真的是有够好的。圣经啊，一样在传道书有一句话讲得很有意思。我们来看传道书第十章，传道书第十章，我们请看十九节。传道书第十章十九节，设摆宴席是为喜笑，酒能使人快活，钱能叫万事应心。这里啊，这个传道书的作者刚刚有介绍，他是一个智慧的国王。他说啊，酒能使人快活，对啊，他住在皇宫里面，他每天处理很多的国家大事，有时候很烦呢啊，就喝喝酒，但是呢，借酒浇愁，你愁更愁，酒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了啊，只是暂时让你忘记了烦恼而已啊。但是喝完酒之后，你酒醒了之后，你烦恼还是没有解决啊，那只是暂时性的而已。圣经只是写一个这个我们在人世间生活的一些现象，圣经没有叫我们，没有鼓励我们喝酒，那酒确实啊，可以暂时让你忘记忧愁，所以圣经这些，酒能使人快活，在那当下，你暂时忘掉了一切烦恼，是暂时的。下一句讲，钱能叫万事应心，真的是这样，钱能叫万事应心，很多时候想要做事情都要有钱。我们国内有一位知名的大导演，他拍了一些卖座的片子，在他还没出名之前，他想说，我就是没有钱，我想要拍一些电影，但是要资金要很多，他又不出名，当时他又不出名，所以没人认识他。等到他拍了片爆红之后，哇，有些人就会投资他了，他有理想有抱负，但是没有钱了，没有钱你想做事情没有办法做。有时候我们的理想是非常的崇高，很有理想，但是就现实的考量，就是要有金钱啊，你没有金钱你办不了事情。所以钱能叫万事都顺我们的心，尤其是我们国家也跟其他的国家一样，我们国家有这个有发行彩券，彩券的广告都很迷人，你没有喜欢呢，爸爸买给你，你喜不喜欢爸爸买给你，广告的最后就是一卷在手希望无穷，你只要去买彩券就有希望，这个很诱惑人。所以大家有时候就去买啊，用一点闲钱去买，去投资，想说啊碰碰运气啊，真的让你发了财，你会变得快乐吗？真的是福气吗？并不见得哦。小弟的大舅就住在我们中和的景新街，我这个星期日就先上来探望他，他现在身体欠安，在洗肾。在大概十几年前吧，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回乡下，那时候阿公在彰化县的乡下，我们大家都回去那边过年。有一年我大舅就跟我讲一件事情，我大舅是在台大造船研究所上班，所以他每天都通勤，坐公车啊，转捷运啊，有时候比较赶时间就坐计程车。我大舅告诉我，那十几年前有一次，我大舅下班了就坐计程车，搭上计程车的时候，计程车司机就是都喜欢跟人家聊天，大部分这计程车司机就跟我大舅聊天，聊，从台大回到中和应该也有一段路嘛，计程车司机聊着聊着就跟我突然跟我大舅说，少年呢，我看你是一个老实人，真故意， 应该不是什么坏人啊。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你知，年轻人，看你是蛮老实的。我讲讲我的故事。计程车司机说，你知道大约两三年前有一期大乐透，已经前面共估好几期，后来奖金累积到好几亿，有一个人独得，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？猜得出来哈，此地无银三百两，那个人就是我，中好几亿哦。他说，我一开始中的时候就很高兴，哇，不用再开计程车了，当然了，不用再开计程车，对不对？就不开计程车了，买新房子，本来还是住在旧房子，买新的，买一部德国的新车，德国的新车好几百万呢，反正他好几亿了嘛，他一次要买好几台也可以啊，买一部德国的新车，到新房子开新车。很高兴。他那个儿，那个他有一个儿子，那时候应该刚出社会了，在工作，应该这样子也不用上班了，对，靠爸爸就可以了。这个儿子就跟他的爸爸说，各自说，爸爸，你可不可以买一台车给我？因为我现在交女朋友，想要一台拉风的车，对啊，爸爸说，不行，我们家这一台你要开随时可以，我们家已经有这台车了，你要交女朋友去约会你就开我这台去就好了，你要随时用车就给你开没关系，我们家就这台就好。那儿子就觉得爸爸很吝啬，我就是自己要有一台，你又不是买不起，奇怪了，那这样子的，所以儿子很生气啊。爸爸为了儿子好，不可以这样子，我们家已经有一台了，已经跟你讲了，你想要开这台车出去交女朋友，可以啊，跟你女朋友去逛可以啊，去哪里玩都可以，这台车你要用就借给你，你就开出去没关系。爸爸就坚持不再买一部给他，儿子就觉得爸爸很不爱他，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，音讯全无，大概那个时候讲了已经两年的时间了，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。然后呢，然后这计程车的司机的太太很爱那个儿子，每天在那边想啊，阮囝走对了啊，脚爆像有烧了，每天在烦恼啊，烦恼到最后就得了重度忧郁症，重度忧郁症。那个计程车司机就很感叹，他想一想啊，我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现在这个家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儿子离家出走，音讯全无。我老婆得了忧郁症，因为太想念这个儿子。我的人生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他想说，我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以前还是在开计程车的时候了，虽然赚的钱不多，但是每天载客人，跟客人聊天，不一样的客人，真的很高兴。结果他就又去弄了一部没有那么名贵的车，再挂上了计程车牌，再开始每天出来开车，其实也不是出来赚钱，是出来散散心嘛，因为他也不需要钱了，他要出来开车，可以碰到什么客人呢？跟客人聊聊天，医治一下他受伤的心灵啊。刚好载到我舅舅，就把这个心事告诉我舅舅，这样是这样。所以啊，有时候也不用太羡慕了，不用太羡慕那些很有钱的人，因为有钱人有钱人的烦恼，富贵并不见得，钱财富足，地位尊贵，有时候你在那个位置，你有在那个位置的压力，地位尊贵的人，他有他的压力，像是现在的县市首长，就面临了压力嘛，到底要不要放假？宣布放假也被人家骂，不放假 也被人家骂啊，怎么宣布都是压力，对不对啊？最近这几天的新闻就是这样啊，所以他们也是很辛苦的啊。虽然有些人在某些位置上令人羡慕，但是他们承受的压力是我们不是我们啊在那个位置可以想象的啊，不是我们可以体会的。就见我们没有在那个位置上啊，所以富贵。世人所追求的五福临门、富贵，真的是福气吗？并不见得啊。圣经说啊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，便是大力了。敬虔加上知足就可以了，人生就可以过得很踏实。虽然上班辛苦，钱很踏实的赚，赚多少我们用多少，知足常乐就可以了。我们接下来再谈第三个五福临门，谈到第三个是康宁。康宁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身体健康而且心灵安宁。不但要身体健康，而且要心灵安宁。我们现在人对健康非常的注重，注重饮食，注重养生，注重运动。好，现在的人是这样，所以很多的营养食品，很多的养生的方法，都叫我们要怎么样做，才可以保持有健康的身体。可是有时候，我发现，有时候懂太多，反而心里面觉得不安宁。我们来看传道书第一章，传道书第一章第十八节，传道书第一章第十八节，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，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。这句话对我们现代人注重养生的，大概你能体会了。小弟自己的体会是这样子：中秋节才刚过不久，小时候喜欢中秋节。中秋节大家就团圆烤肉，团圆烤肉就烤什么喜欢吃的都来拿来烤。烤什么香肠啊，烤五花肉啊，烤鹅卵啊，烤大肠啊。每次吃的时候，妈妈都会说：“哇，咱今仔食这一项，安尼袂使哦，爱来买一个养乐多来帮助消化。呵呵”哎，妈妈都在烤肉的时候去买一些柠檬汁啊，买一些养乐多来。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烤香肠。所以每次烤中秋节烤肉，我都吃烤香肠。吃完烤香肠之后，妈妈又买了一打养乐多来。妈妈说：“啊，刚刚吃这香的吼，安尼帮助消化，来养乐多得奖，啉一罐哦。啊，上少拢啉两三罐哦，至少都喝两三瓶，因为烤肉吃的比较多，常常是吃了一堆香肠，又配了好几罐养乐多。后来看到报道才知道不可以这样配呢，因为香肠里面有亚硝酸盐，养乐多里面含有一个成分叫做氨，香肠加养乐多就会这个亚硝酸盐加上氨就变成亚硝酸胺，亚硝酸胺是非常厉害的致癌物质，是这样子，以前都不知道，中秋节就很高兴，吃了香肠配养乐多，吃到中欢喜，都没事情了，对吧？长大了知道这个知识了，每次买便当如果看到这个里面有一块香肠，老板又附养乐多，我就会说这个老板没有常识，没有 sense， 不知道香肠不能配养乐多吗？你里面有香肠应该附红茶才对啊，对啊， 啊、老板没有管那么多了、哦、那刚好那天有三场嘛，那、啊、刚好那天就是配养乐多嘛、哦、有时候也不会特别，他也卖便当的老板也是很忙的人、哦、他没有办法注意到那么多，可是我们就会注意啊、哦、那就变成你的生活上的一个困扰、哦、你而且你懂得越多你就越烦恼，这个不能吃，这个也不能吃，这个也不能吃，这个不能配那个，那个不能配那个，那你干脆每天 都吃白吐司加开水就好了、哦、什么都不用吃了、啊、对不对、哦、所以虽然我们在追求健康，在那当下其实也求神啊，要让我们心灵保持安宁，不然有时候会歇斯底里啊，啊吃这个不行，吃那个不行，吃这个不行，吃那个不行，啊，真的有时候我们身体有毛病，真的吃，可是还有时候是真的没有什么毛病，也担心很多啊，明明就没有那么的严重，我们也把它想得很严重，啊。这样就不太好，这样就失去安宁了。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，圣经有教导我们一个方式，不但可以得到健康，而且也可以得到福气。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，我们看第八节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，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这里圣经说操练身体啊，我为我们的身体健康操练，那益处只是今生而已啊，因为你身体再怎么强壮就是这辈子而已嘛，这辈子没有了健康的身体就没有了，因为我们身体最后都会衰败，器官都会衰竭啊，我们就灵魂就归回到四灵的神那边，肉体就归土了，所以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，我们只要有敬虔的心来侍奉神，来敬拜神，为他做圣工，那神也会保守我们的身体健康，更重要的来世可以得到福气，在我们这一辈子过了之后，我们灵魂回到神的那边可以得到真正的康宁，心灵安宁，永享安宁，回到我们的天父那里去。我们接下来谈五福临门的第四福是什么？是好德。好德真的是不错啊！好德是生性仁善，而且宽厚宁静。哎，这个跟主耶稣的教训也是都一致的哈。主耶稣教导我们呢，我们要做一个善良的人，我们做一个有爱心的人，我们要做一个谦卑的人。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那边记载啊、哦，说啊，哎，这个烦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。这主耶稣曾经说过的一句话，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主耶稣那里来，主耶稣就让你得享安息。主耶稣继续说啊，你们要啊，主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。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哦，这是主耶稣说的。哦，意思是什么？我们要学主耶稣的样式。哦，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十一章。我们这个布幕请打一下，马太福音十一章28-29节。马太福音十一章。28-29节，我们心里面要得享安息啊，其实是要学主耶稣心里柔和谦卑啊。这句话小弟的体会是这样，有时候我们为什么担子那么重，你担重担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把所有的压力都扛在你自己身上了，你认为一定要用你的方式来解决问题，所以你就坚持你的意见，那你也不接纳别人的意见，总是自己的意见是最好的，所以把所有的压力通通揽在自己身上。主耶稣说你要柔和谦卑啊，哦，要柔和谦卑啊，圣经说啊，不要看自己是最强，要谦卑，要看别人比自己强， 虽然你自己很专业，但是别人也很专业啊。我们都是可以互相讨论的。很多事情不是啊，非照我们的方法做才会成功，尤其是在教会里面，不是只有转向专业啊，是讲主耶稣的大能啊。有时候我们没有专业啊，那主耶稣就开了一条路，让我们啊很顺畅，就把事情完成了呢。啊，在神啊，凡事都能啊。所以其实我们五福临门所讲的好德，生性仁和厚。生性仁善，宽厚宁静。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。圣经记载，主耶稣要去医治一些病人以前，一些很可怜的人之前，常常会记载一句话说，耶稣就动了慈心。主耶稣看到这个人很辛苦啊，他在病痛之中，他需要得到医治，主耶稣就看他好辛苦啊，就动了慈心，怜悯他，就把他治好了。这主耶稣的性格啊，而且主耶稣他也是很谦卑，都不跟人家争啊，真的是宽厚宁静啊。所以啊，要得到我们这个五福临门的好德，学习主耶稣的样式，在圣经上记载，主耶稣的就是这样的表现，这样的表率。我们学习他的精神，我们也是可以得到好德这个福气。好，我们最后来讲善终。五福临门的最后一个福气叫做善终。什么是善终呢？善终是能预先知道自己的死期，临命终了没有遭到横祸，身体没有病痛，心里没有挂虑和烦恼，安详自在的离开人间。这是很令人羡慕的啊！我们闽南语说啊，要来喝杯了啊，爱喝杯，喝桃不如喝杯啊。闽南语也这么说啊，希望人生有一个完美的结局，很美好的结局，善终，这是大家很期待的啊。在我们教会里面有这样的见证啊，有教会里面的长辈啊，主耶稣派天使来说，再过几天要接你回天国啊，那就知道了。就看到跟他的晚辈说，哎，晚辈一开始都觉得这个阿公还是阿妈乱讲话啊，不要讲这个话，我们人总是都舍不得亲人离开我们啊，哎，是真的呢，哎，那长辈就时间到以前就自己先换洗换装啊，然后时间到了，他就坐在椅子上还是躺在床上睡着了，就离开了啊。是非常好的，这是在教会里面的见证。在圣经当中有记载一个人物，在使徒行传第七章，使徒行传第七章的54节一直到60节，这里记载一位使徒，他是主耶稣的工人，他为主耶稣传福音。当时他传福音的时候呢，有很多人不认同，而且呢，周围的人听了他讲的福音信息不认同，并且 不喜欢他，痛恨他。那时候的人非常的残暴，把这个工人尸体反推到城门外，用石头把他打死，非常的残忍。那尸体反呢，他在他肉体生命结束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求主耶稣接纳我的灵魂，啊！”又大声喊着说：“主耶稣，不要把这些罪归给他们。”啊！他那时候看到异象，他看见天开了，耶稣神在天上显现，啊！但是他的肉体呢，却是被一些叛逆的人害死了。如果依照我们这个，我们华人社会的五福临门来讲，他有没有善终啊？没有。如果按照我们的字面上的意思，我们一般人的观念，他有没有善终？没有。但是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看，他有没有善终？有。因为我们肉体的终点不是真正的终点，我们灵魂的终点才是真正的终点。 所以尸体反他虽然肉体的生命他为主殉道，他被害，但是他灵魂回到神那边去，他求主耶稣接受他的灵魂，他灵魂回到天上神那边去了，他是神忠心的仆人，他灵魂回到最好的归宿，就是永生的天国。真正的善终是这个，所以肉体生命的终点，那只是肉体生命的终点，我们要追求的是灵魂的终点。灵魂的终点在哪里呢？灵魂的终点要到永生的天国去，那是一个美善的地方，才是真正的善终。所以圣经记载什么是福气，我们再来看启示录二十二章。启示录二十二章，我们看十四节。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四节，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，可得权柄，能到生命树那里，也能从门进城。启示录啊，是圣经的最后一卷，预言着这世界将来的终局。最后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来，他要来审判世界，他同时也毁灭了这个世界，所有的物质都被神的烈火消化了，剩下我们的灵魂在神面前。到那时候，我们神在世忠心敬畏神的人，敬拜他的人，又守他诫命的人，可以有真正的福气，就是有权柄到生命树那里，从天国的门进城，那是真正的福气。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五福临门。一个长寿，第一长寿，长寿必须健康，必须快乐，才是福气。再来是富贵，富贵呢，真的大富大贵是福气吗？不见得，因为富贵有富贵的压力，有时候你要在那个位置上，你才体会到他的压力，而且钱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。第三，康宁，身体健康，心灵安宁，要靠着神，我们才有办法来得到宁静的身心。接下来是好德，这是圣经也一直提醒我们的主耶稣的好榜样，我们要有美好的德性，我们要善良，我们要谦卑。最后是善终，我们生命的终点不是肉体生命的终点，不是真正的终点，真正的终点是灵魂的终点。灵魂的终点我们期盼到永生的天国那里去，那个是好的无比的真正的福气。以上正道到此，愿主耶稣圣灵来感动大家，都可以得到真正的福气。